拜登将批准11亿对台军售，专家说美国拿走一个中国解释权。突袭事件发酵， FBI 内部大清洗，大队搜查者离职，学贷减免不利于经济，近百名共和党人促佩洛西拒绝拜登计划。胡雕盘等五毒背后操盘手，被揭爱国贼生意曝光。美国大一新生遭到雷击，奇迹般存活，他的母亲说神迹再现。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1号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期中共用军演的方式来恐吓美国官员，访台的伎俩并没有成效。8月30号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杜格杜西已经抵达台湾，展开了为期三日的访问，这个是8月内来自美国的第五个访问团。同时专家分析，美国可以说已经拿走了一个中国的解释权。共和党人杜西的这次访问重点将是半导体产业，半导体产业现在已经成为美中技术竞争的一个战场。杜西将会同台湾总统蔡英文还有半导体行业的公司高管会面。目前全球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建造一座价值120亿美元的工厂。中共在佩洛西访台之后进行军演威吓，但是这些行为并没有吓到台湾，亦未能够阻止外国访问团。相反，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台湾。杜西访问团是这个月美国的第五波代表团，这五波代表团中有三波来自美国国会议员，两波来自美国州长，分别是印第安纳州和亚利桑那州。除此之外，为了表明在北京类封锁的军演之下不影响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Politico 在8月29号引述三名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准备要求国会批准规模达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其中包括60枚反舰导弹和100枚空对空导弹。消息人士表示，这项军售案最快可能会在9月宣布，目前还需要得到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两党主席签署，军售案才算真正敲定。报道说美国国会议员很可能批准这项军售。美国刚刚宣布要对台军售，中共驻华盛顿大使刘鹏宇就跳脚反对，说这个严重违反一中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而就在美军8月28号派遣了两艘巡航舰穿越台湾海峡之后，战狼赵立坚29号亦跳出来回应，提到美方虚化歪曲了一个中国原则。关于中共口中一再讲的一中原则，近日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赤坂明夫分析说，这次佩洛西访问台湾，国际局势出现三大明显变化，其中一点就是彻底改变过去一中由中共讲了算的局面。美国可以说是夺走了一个中国的解释权，未来美中的外交博弈还会继续。中共频繁侵扰台湾周边区域，美军在28号派出双舰进行回击之后，白宫说中共军队想要建立新常态，但是美国不会接受，美国会支持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而一直强硬放狠话的中共却很低调，不敢出声。对此，在新闻360节目中，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分析说，主要的关键原因是还有两个月中共要举行20大了，决定习近平到底可不可以成功连任。很明显，习近平不想在剩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面，美国和中国之间有太大的军事动荡，如果局势动荡变成一个冲突或者战争爆发，中共可能会被美国打败，被美国羞辱，这样会令习近平落不到台。突袭搜查川普屋企的事件已经开始发酵， 對司法部的質疑聲亦越來越大，兩黨議員、媒體還有美國民眾要求公開全部宣誓書的呼聲越來越高，而現在出現大逆轉，在14個 FBI 的吹哨人陸續曝光 FBI 的醜行之後，第一個被爆帶人突襲搜查川普海湖莊園的人，亦是包庇拜登兒子亨特·拜登的資深探員莫西·蒂博已經離職，同時在1月6日被當作重要證人的德勤局副局長亦宣布退休了。就在29日，司法部宣布已經審查了川普在海湖莊園的敏感文件之後，川普的前顧問吉爾弗耶爾說，如果司法部從海湖莊園突擊中獲得了任何實質性的材料，外界肯定會聽說過，但是三個星期過去了，他們都沒有說出任何指定的材料。而此時華盛頓時報爆出消息，25歲的 FBI 特別主管探員蒂博26號在數名人員陪同下離開了 FBI 的大樓。報道說，兩名熟悉情況的前聯邦調查局官員給出的消息是，蒂博是被迫離職的。據時評人石濤先生的分析，蒂博應該是被爆撰寫通俄門鬧劇之一奧騰的夥伴，而此話蒂博是因為他個人的政治偏見導致造成他的上司 FBI 局長克里斯多夫雷的誤判。一位 FBI 的吹哨人曾經舉報蒂博有政治偏見，他為支持川普的人創造了一個充滿敵意的工作環境。川普隨後在他的真相社媒上評論說，被護送離開 FBI 總部的被解雇特工是對海湖莊園進行突襲的人，在我們國家可能從未見過類似的情況。參議員格拉斯利在5月就要求司法部將蒂博的工作經歷記錄交給監察長辦公室進行調查。格拉斯利說，蒂博的離職不會阻止國會對聯邦調查局潛在政治化問題，和蒂博是否因為他的政治偏見而對這次的調查帶來影響進行審查。有網友質疑，事情正在發酵，是否司法部找不到確鑿的證據指控川普，又無法對外界交代的情況下想推卸責任找個替罪羊呢？另外還有一件突發事情，被1月6日委員會指為重要證人的特勤局助理局長托尼奧納托在服務25年之後8月30日宣布退休，日前曾經在1月6日委員會上指責川普的前白宮幕僚長梅多斯的助手哈欽森說，是奧納托說他知當時川普要求特勤局將他帶到國會大廈，還說川普曾經試圖捉住車輛的方向盤並向另一名特工衝過去，但特勤局的通訊主管列爾米告訴國會，自哈欽森的作證之後，奧納托拒絕向委員會作證並否認了哈欽森的說法。憲法專家德肖維茨對 Newsmax 說，不能信任司法部，不能夠相信他會對海湖莊園文件有公正的審查，他呼籲要指派特別檢察官進行第三方的獨立調查。據商業內幕報導，由共和黨眾議員喬迪·海斯領導的近100名眾議院共和黨人聯名寫信給議長佩洛西，呼籲他站出來宣布拜登的減免學生貸款計劃違憲。據福克斯新聞報導，議員們在信中寫道，鑑於你之前聲明的立場和你作為眾議院議長的領導作用，你必須立即採取行動捍衛我們憲法和立法部門的權力，來抵制拜登正在進行的公然越權行為。信中還說，拜登計劃是為了想表現他的政績的非法行為，我們希望你能夠信守你自己的話，採取行動捍衛憲法和法治。早前2021年7月，佩洛西曾經說，人們認為美國總統有免除債務的權力，但他當時說總統可以推遲、可以延遲，但總統沒有免除債務的權力，而國會先有免除債務的權力。但上個禮拜佩洛西改變了以前的立場，說當時他不知道總統有什麼權力來做這件事，而現在看起來拜登是有權力這樣做。川普政府曾經公布過一份備忘錄，說 除非国会批准，否则总统不能够取消贷款债务。拜登曾经要求教育部和司法部详细说明他的计划的合法性。教育部表示，2003年法案赋予了教育部长权力，如果国家出现紧急情况，比如疫情，可以减免学生债务。有些人为拜登减免学贷辩护，认为学生贷款拖累了经济，但《华尔街日报》评论说，拜登的学贷减免计划会打乱人才投资的市场规律，导致人力资源分配混乱，因为当前美国臃肿的教育系统已经产生了太多负债累累的年轻人，他们在大学学到的技能不能够胜任工作，而拥有匹配技能的工人却严重短缺。评论说，大学教育在很多方面和实际经济脱节，政府补贴只能够驱动更多的年轻人追求高学历，哪怕是那些不值得投资的学位。拜登的贷款减免计划将加剧人才市场的错位，在过去这个已经造成越来越多的就业不足和人才浪费，同时还造就出众多的年轻激进派，这些都不利于美国的经济和民主。日前，中国网民刘先生在知乎平台上发文，揭开了反美斗士司马南、金灿荣、胡锡进、张维维、陈平这个五毒爱国大 V 幕后老板的神秘面纱。这两个幕后老板是所谓的爱国名人姚瑾和李世默，他们在美国有资产有绿卡，却靠着闹美国而赚大钱。在去年一篇《金钱游戏》金灿荣、胡锡进等五绝背后的操盘手一文披露了惊人内幕之后，司马南、胡锡进等人又被曝光了真实面目，他们是用爱国为名义，有计划有组织来涨粉和割韭菜的。文章中披露，司马南、金灿荣、李毅和李叔的微信公众号同属一家公司，就是北京中译网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而中译网天的大老板据说是年少成名的爱国名人姚瑾，他持有这家公司 97.5% 的股份。而金灿荣的另一个公众号的运营主体同样亦是姚瑾所持股 99.67% 的另一间有限公司所有。雕盘手胡锡进的微信公众号运营主体是上海德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而陈平和张维维的微信公众号亦都同属于上海观察者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但上海德尔和上海观察者网他们的管理层基本都是成为资本这间公司的大佬，而成为资本的创始人就是有名气的美籍华人李世默。这个姚瑾是怎样出名的呢？因为2008年中共要举办奥运，官方提前开始煽动民众的爱国热情，当时姚瑾在网络上以2008中国崛起为标题发布了一个打了鸡血的爱国短视频，一夜之间获得了200万点击量。之后姚瑾闻到了爱国旗帜下隐藏的商机，2010年姚瑾拿着商业计划书找到了李世默，而李世默一看靠反美激发网民的爱国民族主义情绪来收割流量的商机大有可为，当即答应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他们培养的爱国大 V 都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爱国策方式大赚流量和涨粉，这些亦都是台面上的分析，然而台面下的水有几深，那就要靠大家来揭秘了。一名18岁的美国女大学生在开学第一日就被雷击中，失去知觉片刻，但她奇迹般地存活了。她的母亲说是上帝在她身上展现了神迹。据 Where 电视台报道，这个西佛罗里达大学的大一新生叫伊玛埃格勒，是刚刚从阿拉巴马州搬入学校宿舍的。学校开学的第一日，8月22日下午2点，埃格勒 在行去教室的途中被闪电击中胸部，当场失去意识。醒来之后才发现自己倒在了人行道上，但他无法移动双脚，好彩有学生帮忙打了911，并一直在旁边安慰他。埃格勒说他的衣服因为雷击而裂成了两半，电雷随后在他的左侧身体流动，导致他的手表爆炸，手腕灼伤，电流还往下流动到他的脚，使左脚的袜和鞋都烧出了一个窿。埃格勒说，我可以将背包放下来，但我感受不到我的双脚，我怕我会瘫痪，我真的很害怕。学生利伯特则在一旁陪着埃格勒讲话，试图令他冷静下来。利伯特对他说，我如果遇到这种事，我可能会癫了，但你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大一学生，我知道这个是很艰难的第一日，但信不信由你，你将会渡过这一关。埃格勒后来被送往附近的医院，经过治疗，在第二日，即是8月23号晚黑出院。他的双脚已经恢复知觉，而且可以移动了。医生告诉埃格勒的父母，埃格勒非常幸运，因为雷击没有令他的心跳停止。埃格勒的母亲说，我们感觉他还活着的唯一解释是，好像上帝为他施展了神迹。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